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朝鲜在与韩国交界的非军事区屯兵几十万，但美国和韩国军队做好了应战准备。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高级顾问陆军指挥官特洛塞尔，他刚刚到韩国探视了非军事区。10月31号，他对媒体表示，朝鲜在非军事区和附近驻有75万军人，并且违反1953年停战协定，在非军事区内部署了重型武器。但是，来自瑞士和瑞典的人员正在非军事区南侧，确保美国和韩国方面没有任何违反停战协定的行动。他说，在非军事区的美国跟韩国军人训练有素，装备齐全，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发事件。他承认，由于许多韩国军人是应征入伍，而美军都是职业军人，两国军人之间因为文化不同而存在需要克服的障碍。星期二，一名男子驾驶一辆租来的卡车冲入纽约市一条繁忙的自行车道，至少造成8人丧生，10几人受伤。纽约市长白思豪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我们此刻掌握的信息，这是一起恐怖事件，是针对无辜平民进行的极为怯懦的恐怖行径。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称这是一次孤狼袭击，他说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一个更大的阴谋的一部分。纽约警察局长詹姆斯·奥尼尔说，下午3:05左右，一名男子驾驶从加德堡商店租来的皮卡冲上了自行车道，撞向骑车人和行人。卡车后来撞上了一辆大巴校车，造成2名成年人和2名儿童受伤。驾车人随后下车并挥舞2支手枪。警方在现场发现一支彩弹气枪和一支弹丸气枪。这名男子被警察击中腹部并被收押。未透露姓名的执法官员对媒体说，这名男子29岁，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移民，他在2010年来到美国。这名驾车人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局暂时没有披露他的伤情。美国总统川普下星期访问北京时，预计会着重讨论如何阻止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但是中国近些年来在南中国海等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行为，预计会是美国领导人在访问越南和菲律宾时与地区领导人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0月18号在华盛顿智库 CSIS 表示，美国将寻求跟中国的建设性关系，但不会对中国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无动于衷，并且特别提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直接挑战国际法则。曾经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的韦宁德10月31号对美国之音说，蒂勒森的这番话反映了华盛顿与北京在中国填海造岛问题上的分歧依然挥之不去。中国10月31日主办了一次由东盟几个成员国参与的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以展示北京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积极合作的姿态。川普总统即将访问亚太地区，并出席东盟和东亚系列峰会，预计会重点讨论中国近些年来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造岛和军事化行动。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抵达北京，出席中俄总理第22次定期会晤。中国总理李克强10月1号在天安门广场为梅德韦杰夫举行欢迎仪式，并检阅3军仪仗队。中国人大常委11月1日审议将上个月启用的国歌法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3的决议案。 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 Stew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在车库里面把垃圾放进铁皮做的垃圾桶里，结果呢，把邻居 Goldberg 太太给吵醒了，他只好对这位太太表示歉意。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正好也起来了，他帮着 Robbie 一起把垃圾桶搬到马路边，好让垃圾车收走。这个时候 Robbie 突然发现Goldberg 太太的垃圾和他们家的垃圾有所不同。
在听课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Trash, T-R-A-S-H, Trash, 名词，垃圾。
Can, C-A-N, Can, 名词，罐。Trash can 就是垃圾桶。
Disturb, D-I-S-T-U-R-B,disturb, 动词，打扰。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名词，街区或社区。
Photojournalism, P-H-O-T-O-J-O-U-R-N-A-L-I-S-M, photojournalism, 名词，新闻摄影。Photojournalism 实际上是两个词组合而成的。Photo, P-H-O-T-O, 是照片。Journalism, J-O-U-R-L-I-S-M, 是新闻。两个字合在一起 ,photojournalism, 就是新闻摄影。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this is noisy? 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Oh,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Yourself?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Wait.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You're right. 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 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Four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Thanks for your help.
It's okay.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There isn't any.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two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Robbie...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Stewart 家的邻居 Goldberg 太太同 Robbie 的对话。Robbie 正在车库里处理垃圾。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Robbie Stewart, 发生什么事了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哦，你好 ，Goldberg 太太，我正把垃圾装进垃圾桶。我们家这个星期垃圾可真多呀。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你非得弄出这么大声音吗？你知道我卧室的窗户就在这儿，你的噪音都把我吵醒了。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我设法小点声。对不起，打搅你了。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我星期六啊，喜欢多睡一会儿。哇，今天天气真好，早点起床也挺好的。一会儿见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this is noisy?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再见 ，Goldberg 太太。她觉得是声音太吵。等我把地下室的垃圾清理出来的时候，她才会听到真正的噪音。
Robbie Stewart 是全名，美国人一般比较随便，通常相互之间都是直呼其名，也就是 first name。即使是初次见面呢，很多人也会马上加上一句，你直接称呼我的 first name 就好了。
英语之所以把名叫 first name， 是因为西方人习惯于先说名后说姓，也就是 first name first， last name last。而中文呢，刚好是倒过来，先说姓后说名，用英文说呢，就是 first name last， last name first。
小华，说到这儿，中国名字在美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你是不是遇到过麻烦呢？
当然遇到过呀，我刚开始介绍自己的时候是按照中国习惯说我叫肖华，然后不太熟悉的美国人呢，就正儿八经的称我为 Mr. 华，华先生。那比较随便的美国朋友呢，就叫我肖，好像是关系很密的样子，所以以后呢，我就改了，主动说 I am 花笑。
那这下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只能说是解决了一部分啊，但是还有新的问题。我说我的名字是华笑之后，一些比较了解中国文化的美国朋友就以为我还是姓华，亲切地叫我笑。你看我这不是白费劲了吗？
就是。那 Goldberg 太太问 What's going on？ 这是很常见的问话，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这样问。其实啊，他的意思更像是中文里说的怎么回事儿。
是啊， Goldberg 太太还说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你非得弄出这么大声音吗？这句话看上去呢是问话，实际上是说 Robbie 的声音太大了。那玉文，你还有别的例子吗？
有。 Do you have to ask me for more examples? 你呀，非得要我举更多的例子吗？
Do you have to talk to me like that? 你非得这么跟我说话吗？
哎，我是在举例子，你可别当真嘛。I'm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如果我哪儿冒犯你了，还请你多包涵。
我没当真，我也是在举例子嘛。不过呢，你说的 I am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就是 Robbie 对 Goldberg 太太说的句型。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一样。
那么要注意的是，英文的 sorry和中文的对不起有的时候并不完全一样。英文的 sorry 有的时候是表示遗憾，比如说你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得知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你就可以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Richard 和 Robbie 在车库里的对话。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Hey Robbie, 你跟谁说话呢？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Hi Richard, 我跟自己说话呢。
Yourself?
你自己？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还跟 Goldberg 太太说话来着。她觉得我的声音太大。她从窗户上叫我，专门为了告诉我我吵了她。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也许她有一定的道理。现在刚8:35嘛。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Hey, Richard, 你站在哪一边呀？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你的声音是挺响的。再说呢，我们都是街坊邻居啊。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你说的对，我想我的做法不像一个好邻居。
Richard 对 Robbie 讲话非常婉转，他说 ：“Maybe she has a point. 也许她有一定道理。It's only 8:35. 刚刚8:35。You were a little loud. 你的声音有一点大。
不过呢，我们再来看看刚才 Goldberg 太太对 Robbie 说话的时候，好像就不是那么婉转。但是 Richard 却说他说的有道理，所以 Robbie 就问他 ：Whose side are you on？你站在哪一边呢？
但是 Robbie 自己也承认是他自己有过错。他说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Neighborly 这个词的意思是像个好邻居。”
在美国要想做个好邻居 ，being neighborly 还得要精心维护房子和院子的外观，以保持整个社区的美观。不能够因为房子和地是自己的财产啊，就为所欲为。当然，这其中也有法律来约束的。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第三段话是 Richard 帮弟弟 Robbie 一起把垃圾桶搬到马路边时的对话。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要我帮你把垃圾桶搬到路旁吗？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当然要，谢谢。我正需要帮忙。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等等，别在车道上拖着走。
You're right.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你说的对，否则 Goldberg 太太会马上出现。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 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4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咱们把垃圾桶抬起来，一块把它搬过去。你抓住那边的把手，我抓这边的。好，就放这儿吧 ，Robbie。四个塞得满满的垃圾桶，整整齐齐地摆在路旁了。
Thanks for your help。
谢谢你帮忙。
It's okay。
没事儿。
Richard 要帮 Robbie 的忙，他说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Can I?”或者 can you 是帮别人忙或者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可以说的。比较熟悉的人之间呢，用 can。如果客气一点的说法，就是 could you 或者 could I。
另外呢，在某些情况下 ，can 和 could 这两个词的意思有所不同。用 can 的时候，它有指能力的意思。Can you do it？ 你能做吗？你有能力做吗？而用 could 的时候，就有意愿的意思。Could you do it? 你愿意做吗
？In a second, 就是马上、立刻。Robbie 是说，一听到拖垃圾桶的响声 ，Goldberg 太太就会立刻出现。In a second, 当然是指很快，谁也不可能在一秒钟之内就出现的。
我们以前讲过 "There you go" 的用法，意思是放好了，行了。Richard 帮着 Robbie 把垃圾桶抬到路边以后说 "There you go"， 也就是行了。
不过呢，在美国 ，There you go again 也算是一句名言了。 那是当年呢，里根和卡特进行总统竞选电视辩论时说的话。卡特在辩论中反复抨击里根，里根呢好几次在反击之前先说 "There you go again"， 然后再回答，结果引起人们的笑声。里根在那次辩论中占了上风，而且后来也赢得了那次大选。
那你说这个 "There you go again" 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最贴切的中文翻译啊，应该是你又来这一套了。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obbie 发现 Goldberg 太太家没有什么垃圾，这是怎么回事呢？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哎 Richard, 你注意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有些奇怪吗？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有些奇怪，没注意，有什么奇怪的？
There isn't any.
没什么垃圾。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得了吧，他们有垃圾，我能看见。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two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只有一个黑塑料垃圾袋，其他的垃圾呢？他们至少应该有两满桶垃圾才对啊。
Robbie,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Robbie, 我可没时间管 Goldberg 一家的垃圾有多少，我得走了。今天有工作，搞点新闻摄影。你想一起去吗？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新闻摄影？我当然想一起去了。
Notice, N-O-T-I-C-E, notice. 这个词做名词的意思是通知，做动词的时候呢是注意。Have you noticed? 就是你注意到了吗？哎，肖华 ，I noticed that you are wearing a new tie today. 我注意到你今天戴了条新领带哦。
新领带？我这条已经戴了好长时间了，只不过呢 ，you never noticed. 你从来没注意。
Now,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strange.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奇怪的事情吧。Robbie 说 Goldberg 太太家的垃圾奇怪。Richard 就问 What's strange about it? 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使用同样的句型，还可以把 strange 这个词换成其他的词。比如说 What's good about it? 有什么好的？ What's funny about it? 有什么好笑的？
Robbie 问 Where is the rest?其余的垃圾在哪儿啊？ Rest 意思就是其余的。 Robbie 所说的 rest 就是 the rest of the trash。
你说谁有那闲工夫管邻居的垃圾有多少啊？
就是。
Richard 也没时间管 Goldberg 太太应该有多少垃圾。他是怎么说的来着？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Worry 意思就是担心着急。
Richard 说 I've got to get going. 这个简单的句子里呢有两个常见的习惯用法，一个是 I've got to， 我得，我该，我必须，意思和 I have to 基本一样，但是很多美国人都习惯说 I've got to。 那 get going 在这里和 go 一样，就是该走的意思。
Now the plan has been made. Let's get going. 计划已经制定完毕，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this is noisy? 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Oh,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Yourself?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You're right. 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 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Four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Thanks for your help.
It's okay.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There isn't any.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two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Robbie,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的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呢，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obbie doing when Mrs. Goldberg called from her window? He was putting trash into metal trash cans.What did Mrs. Goldberg tell Robbie? She said that the noise Robbie made woke her up. What did Richard offer to help Robbie with? He offered to help Robbie move the trash cans to the sidewalk.What did Robbie notice about Mrs. Goldberg's trash? There is very little trash. Was Richard also interested in the neighbor's trash? No, he wasn't. What kind of job was Richard going to do that day?Photojournalism.
各位听众，你们都回答的对吗？如果您的答案和我们的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朝鲜在与韩国交界的非军事区屯兵几十万，但美国和韩国军队做好了应战准备。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高级顾问陆军指挥官特洛塞尔刚刚到韩国探视了非军事区。他10月31号对媒体表示，朝鲜在非军事区和附近驻有75万军人，并且违反1953年停战协定，在非军事区内部署了重型武器。但是来自瑞士和瑞典的人员正在非军事区南侧，确保美国和韩国方面没有任何违反停战协定的行动。特罗塞尔说，在非军事区的美国和韩国军人训练有素，装备齐全，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发事件。他承认，由于许多韩国军人是应征入伍的，而美军都是职业军人，两国军人之间因为文化不同而存在需要克服的障碍。星期二，一名男子驾驶一辆租来的卡车冲入纽约市一条繁忙的自行车道，至少造成八人丧生，十几人受伤。纽约市长白思豪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我们此刻掌握的信息，这是一起恐怖事件，是针对无辜平民进行的极端怯懦的恐怖行径。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称这是一次孤狼袭击，他说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一个更大的阴谋的一部分。纽约警察局长詹姆斯·奥尼尔说，下午3:05左右，一名男子驾驶从商店租来的皮卡冲上自行车道，撞向骑车人和行人。卡车后来撞上了一辆大巴校车，造成两名成年人和两名儿童受伤。这个驾驶人随后下车并挥舞两支手枪。警方在现场发现一支彩弹气枪和一支弹丸气枪。这名男子被警察击中腹部，并且被收押。没有透露姓名的执法官员对媒体说，这名男子29岁，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移民，2010年来到美国。此人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局暂时没有披露他的伤情。美国总统川普下星期访问北京时，预计会着重讨论如何阻止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但是中国近些年来在南中国海等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行为，预计会使美国领导人在访问越南和菲律宾时与地区领导人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0月18号在华盛顿智库 CSIS 表示，美国将寻求跟中国的建设性关系，但不会对中国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无动于衷，并特别提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直接挑战国际法则。中国驻美大使馆大使崔天凯星期一对美国的立场作出回应，称美国不应该干预地区有关国家解决南中国海分歧的努力。中国10月31日主办了一次由东盟几个成员国参与的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以展示北京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积极合作的姿态。中国官方称，星期二的演习是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举行的此类最大规模的联合演练。来自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缅甸和文莱的船只和人员参与了这一次的联合救生演练。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中国争论激烈的越南没有参加这一次的联演。俄罗斯总理梅德杰维夫抵达北京，出席中俄总理第22次定期会晤。中国总理李克强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为梅德韦杰夫举行欢迎仪式，并检阅三军仪仗队。此前他表示，梅德韦杰夫是中共19大后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充分显示两国关系紧密，期待总理定期会晤将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中国人大审议把国歌法纳入香港基本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3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上个周末公布了19大上修改的中共党章全文，其中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11次，相比他的两位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只在党章出现1次，习近平思想可以说全面地进驻了中共党章。而除了习思想，在邓小平时代确立的军委主席负责制也第一次进入了中共党章，这给紧握军权的习近平提供什么样的保障呢？中共的新党章是不是为习近平量身定造？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先生。王先生您好。
玉文好，听众们好。
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讨论一开始，我想先请两位来谈一谈今天的一个最新消息，就是刚刚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习近平在今天上午率领常委搭乘了专机从北京到上海去瞻仰这个一大的这个会址。那么在上海呢，很多人说这个交通这个封闭，那么很多人不得通行。那么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网友啊，有一名网名叫李芳，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评论，他说习王刚刚加冕就率领常委集体去上海，说是参观中共一大会址，这个参观有这么重要吗？其实他真实的目的或许在于二，一个是为自己的人马李强控制上海来捧场，第二个呢是夹新军之威来进一步的压制不服气的总元老江泽民。我想先请陈奎德先生简单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习近平的今天的这个最新的举措呢？
刚才网友谈那个当然是一个因素，但是我想还恐怕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习近平他率领常委班子到上海去参观一大会址，要表明他们这一届的政治局常委是继承了中共这个将近百年老党的正统的，而他是正统的继承人，同时他也是为他这个在中国执政60多年来还他的合法性要继续造势。大家不过可以看到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去进行这种造势，而不是说是在像邓小平当时在什么深圳去南巡了等等，表明他的是越来越退回到所谓的意识形态这个方向去了，就是说党国不分、政教合一、军事一体的这样一个方向去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要值得提出来的。
是。那么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同意陈先生的分析，就是习近平呢有一个特点，他执政起来他不忘初心。那么当然共产党的一大就是共产党初心的代表，这个呢主要是为了他强化他自己一些新提法的合法性。因为你注意啊，习近平在大规模军改之前呢，他是要政治统军的时候，他先是到古田会议的那个会之前呢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所以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包括就是他在上台的时候呢还到过深圳，然后到深圳大家做了一些错误解读，他要举行邓小平不像毛泽东，他不是的，他只要是强调他上台之后呢要像这个在深圳那样的要强调打开杀戒，当然讲到说呢要进无一人是男儿，他提出这样的一个口号，这样就表明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新军。所以我觉得他去上海主要还是为了追续他的这个所谓的百年振兴共产党这个老店的这个梦，还有一个就是强调他是来自共产党的初心，他的合法性。
那么除了这个啊，很多人也说为了配合这样的一位强势的领导人，在这一次中共19大会议上这个修改通过的这个新的党章里面，也有很多人看到说这其中有不少的一些变化。那么甚至还有分析说这次通过的新党章是1982年以来这个可以说是改变的这个力度和广度最大的一次。我们知道中共在历届的党代会之后多多少少都会对党章进行修改，那么您是否也赞同这一次的修改，而且它的内容的呈现与过往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我想先请王军涛先生跟我们简单谈一谈。
是在十九大之前，我就讲习近平的十九大的这个担当呢，就是他的意识实际上就一个，就是要全党集。那么当然，在这个前一两年呢，他已经是一统上全国性党。他在十九大上都是全党信息，在政治报告中间呢，这一点体现的还不是特别充分，因为可以看出呢，那么长的一个政治报告，那对元老做了一些妥协，就是他把原来凸显吸取其他一些新思路呢，但元老没有强迫他旧的思路做了一些重复，但是在党章中看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就是刚才玉文你也指出了，就是在党章中他的名字出现的这个频率呢，直追毛泽东，那么已经超过了江和湖。实际上就是凸显了，就是从今以后，习近平的党，如果要谁违背了习近平的意愿，谁就是在跟这个党作对。如果妄议习近平，就是妄议党，妄议中央。
嗯哼，稍后我们还要就这个党章的相关内容继续请两位来谈。不过我想先请我们的导播尝试一下，我们重新的把王军涛先生的连线我们做一些调整，因为我们不太听得清楚王军涛先生刚刚的发言，我们请军涛先生稍后一会。那么我们继续来请陈奎德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我不知道陈奎德先生您是不是看到了这一次的这个十九大公布的这个之后公布的这个中共新党章啊，内容非常的多，您是否也赞同它的修改力度很大？那么这样的一个修改，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修改力度大，刚才说了，因为可以说是比较大吧，就是说把刚才说了习近平的那个名字提了11次啊，等等等等，这一方面强化了习近平的一些色彩。这个但是也可以看出，这个党章在内容上，在它的实质性的内容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基本上还是老调重弹，甚至比原来的有些东西还后退了。就是说，继续的，刚才我们谈到了，继续的，对他的所谓的原初起家的意识形态的重新追溯，而且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直追溯到习近平，要完成他这样一种党的那种法统那个正统。这些方面加强了，不过呢，就是说，他是不是有时候什么新的提法？例如像邓小平上台以后，很显然的，他是把和毛泽东的统治方式在有些方面，特别是在经济社会生活方面，是有相当大的改变的。这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大幅度的改变，除了在政治控制方面没有什么改变以外，但是在习先生这方面，在这些方面甚至都后退了。所以说你要说什么新的话，甚至他比邓小平来说是更像毛泽东时代后退了，这个是大家越来越看得清楚的习近平执政的一个事实。
您提到了这个越来越像毛泽东时代来后退啊，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习近平现在打破了过去很多党内的常规。我们现在就来深入的来看一看这一次的这个新党章的一些内容。中国的时政评论人邓玉文先生，他最近在推特上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评述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把这个党章的全文看了一遍，结果他发现这个总纲就像一篇长论文，而且它的篇幅还远远大于党章的条文，世界上哪有这种党章？那么邓玉文先生还说到，在党章的第四条第四款说的是，在党的会议上要有根据的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而第十条第六款说呢，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第十七条说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他说不知道有没有党员敢试着批评他的上级呢？我想请教陈奎德先生的是，如果说新党章今天呢是要来针对习近平集中权力来为他做一个良好的铺垫的话，为什么我们在党章当中还会看到这种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与事实相左的这样的一个陈述呢？
我想这个是说明习近平先生他的政治实力，他的权力还不足以把这些主要的所谓党规党法，他们组织，也就是说尤其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凝结在党章的比较进步一点的比较合乎时代潮流的这些东西给能去掉，因为很显然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平衡的结果，政治平衡的结果。另外一点大家要注意到，这次权力斗争大家都知道非常激烈，十九大之前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这次权力斗争大家所能依凭的，就是说包括反对习近平先生的或者和习近平先生有不同的政治见解的政治力量的这样一批人，他们能够凭借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传统 党规党法党制，那我们的祖宗制法你不能动，或者说怎么样。所以在这样一种权力斗争中间，反而是强化了过去的有些东西，就是他们大家都要把这个党规党法过去的这个规矩来作为一个武器，来作为保护捍卫自己的政治利益和包括和对方做斗争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样一个循环，这样一个缠斗之中，使得有些过去包括前一段时间大家看到政治局常委的人选的人，他的过去的一些七上八下呀等等这些组织反而是越来越强化了，因为大家都要以这个为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使得习近平先生有些时候他也奈何不得，他的政治力量并没有外面所传的这么强，他可以这个随心所欲的操控整个党。
王军涛先生现在已经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您现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王先生？
非常清楚
啊，您的声音也非常清楚，感谢您啊。我们刚刚听到了陈奎德先生的稍微分析，他认为这个习近平的政治权力还不是那么的稳固，所以我们可以在党章当中看到很多与事实相左的一些陈述。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说，就在这个中共党章公布的前一天呢，那么他们宣布中共十九大的新一届政治局通过了一个新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未来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啊，每年都要向习近平来述职。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再一次显示了习近平没有完全控制住政治局。您怎么看呢？
对，其实我同意陈先生刚才的分析，就是显然呢，习近平实际上并没有呢完全掌控共产党大局，这从十九大上的政治报告他做的妥协，还有在党章中间他还不能完全废除一些对他不利的，就是他搞个人独裁党全党信息不利的条文可以看出来。但而且呢，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共产党的党史上呢，就是还有两个事情比较重要。第一个呢，就是共产党的所有的重要文件中，他们在做一些陈述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想跟一些普世价值或者理性规则一致起来，包括他的宪法。共产党在最强势的时候，甚至在我拿命的时候，他的宪法呢也有两重性。一方面他说要保障公民的权利，中华人民国权利来源属于人民；另一方面呢，他还要强调一个，就在他序言中间，还有在他的补充的文件、私下里的这种运行管理运行的这个文件中间，他要规定最高权威是不容挑战的。习近平这次在他的党章中间也有这个特点，如果你把他的政治报告和他的其他这些讲话都补充起来看，可以看出来他基本上是就是他的个人权威是不容挑战的，也就是说民主集中制也罢，党员的权利也罢，那么这都是给党员的。但如果要宣布你是坏人了，比如说孙政才，我们可以预想他也许被拿下，就是因为可能要在十九大前后他想提出不同于习近平的看法，那只要宣布他是敌人，那他就不能够再有这个机会。所以在目前这个党章，如果我们从政治学的原理看，只要他没有规定一个制衡的机制，就是对最高权力制衡机制，只要没有把最高权力关进笼子里，那实际上这个最高权力就把全党关进他的笼子里，成为了他的可以任意操纵的对象。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如果参照他的宪法和过去的党章，即使在最专制时候、最个人独裁时候，他有两重性，但是实际上他的那个民主的一面或者对党员的基本权利尊重一面实际上是一个装饰。他只要在这个文主要的操作中间他确认最高权威是不容挑战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个那些其他人就形同虚设那些党员的权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陈奎德，刚才这个玉文你也讲到了，他有一个补充性，就是每个政治局委员要向这个总书记述职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党的这个领导核心呢和其他的常委啊或者政治局委员的关系。过去呢，在共产党在文革大革命之后呢，在实际的操作规则上补充文件中已经规定了，就说这些这个党员的权力是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倾向于集体领导。那么这一次呢，他的这个规定又现在开倒历史倒车，整个的党章这次的修改呢都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就是共产党又在往个人独裁这个方向走。那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八九年的时候赵紫阳就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说在这个政治局曾经通过一个决定，重大问题要请示邓小平，由邓小平拍板才能做决定。他实际上就是告诉全国人民，他实际上是没有权利对八九年那场政治冲突做最后的结论，代表共产党。那么在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实际上这些补充规则实际的运行规则是超越于党章之上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参照这个后面这个补充规则可以看出来，习近平 即使在党章中保留了一些给党员或者他这个同僚的一些权利，但是由于这个补充规则，实际上他已经把自己凌驾于全党之上，像当年的毛泽东一样。
陈奎德先生，您又是怎么看这个有关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必须要向习近平来述职的这项额外的新规呢？
对，这一项是非常明显的，他就是使习近平先生和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区分开来，他和其他的政治局常委不是一个有平等政治权利的一个党员，他们的权利是完全不对等的，其他的人要向他来述职来汇报。那当然这个事情是强化了他的在这个政治局的地位，因为政治局常委大家知道，过去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说是总书记只是一个班长，大家是每个人都是有一票的，每一票是平等的，这样一个说法，现在通过他这样一个东西啊，明显的把他从那个七个常委里面拉出来了，拔高到七个常委之上了，这一点当然是个倒退。而且我相信这一点恐怕将来也会，我们可以往下看吧，我相信也会受到历史的挑战。
好的，我们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网络聊天室里面观众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我们嘉宾提出。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您好。
我想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革，中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现在强调的习思想还有军委主席负责制进入党章，都是毛时代文革遗产的延续的表现，只不过现在只是停留在口头的宣传和政治口号上，而不是实际的政治运动上。改革开放我想最大的成就就是这个政治运动和这个经济活动在分开进行，互不干涉和影响。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黄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这次十九大开了之后，中央那个政治局那个变化很大，他那个习近平，我之前我就说过吧，我说我预言很准吧，他把那些就是说那些老将啊，就是说有资格的老将，把他全部给他弄下去了，然后弄上来的全部是，就是对他来言听计从的那些人物，也是庸才一个个的，所以说，然后他把军队里面全部改革，军队改成五大战区，就是其他军区改成五大战区，五大战区呢，他那个以前的那个老革命家和老将军元帅的那些部队的番号全部给抹杀了，这将来肯定会出现混乱的。我觉得他要是说是习近平要是说现在搞这个红色教育啊，那个就是像毛泽东时代的，他也哪部队进啊，他把那个部队的番号全部改掉了嘛，这就很未必常理的，这样将来很，我觉得不是个好事情。谢谢。
好，谢谢您张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有这位署名叫 A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领袖的名字大量出现在党章，就上一次还是在文革期间，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是当年政治斗争的需要，强势的一方要借此来巩固和彰显权力，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在民间来塑造个人崇拜，推进集权主义的道路。但是时过境迁了，即使当局强力的来控制舆论，个人崇拜的宣传也不可能再奏效，除了让人民产生对宣传机器的厌恶，更是让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了。我想继续就刚刚我们有一位这个观众朋友提到的这个，在这一次的中共新党章里面，当然除了习思想这个各家媒体都在关注之外，另外一个引发媒体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军委主席的负责制。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媒体都说，这其实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确立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它是第一次进入了中共的党章。我想先请啊王军涛先生跟我们谈谈，您认为为何在此时要把它明确的写入党章呢？主要目的是什么？
对，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觉得呢，这里有三点可以讨论。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我们得认可呢，就军委主席的责任制呢，这个是早就有的。比如在1989年，这个共产党在调兵，就邓小平调兵进京时候引起很大争议，38军军长还听说有军委副主席没有附属，所以这个军队呢不能调动，不合法这个手续。但是呢，这个杨尚昆在全军的会议上和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会议上做解释，他说呢，这些人不了解军委运作，你说就说38军军长不了解，这是胡扯。但是呢，杨尚昆强调说，军委呢是主席责任制，主席说了算。那么这个其实和共产党其他文件矛盾的。不过呢，在实际的运行中间呢，我觉得要说的第二点，其实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的运行也不是什么军委主席责任制。我们都知道，在邓小平辞去了军委主席，已经成了一届平民党员之后呢，他仍然可以在南巡讲话的时候让杨尚昆 部署王瑞林调动，把集团军的司令的这个集团军的这个级别的长官分三批到广州宣誓，为改革开放保家湖，实际上是对着邓小平宣誓，就对他个人效忠。这就说明呢，实际上中国的实际大权呢，还是在这个个人手里，谁在军委中的人脉关系深厚，谁就有权利。第三个，我觉得这就可以解读这次为什么要把军委主席责任制明确写入党章。我觉得这还是对于党内的其他元老可能对于军委中的这个影响。很多人可能看到，可能江泽民会有影响。我觉得大家还要看到呢，实际上邓小平到现在为止也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他把党章明确的写进了军委主席责任制之后呢，那么江泽习近平就可以避免当年江泽民任名义上的军委主席，但实际上全军还受邓小平操控的情况。因为如果谁在做这件事儿，谁就是枪不听党指挥了。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枪听党指挥这也从来是个胡扯的事儿。实际上是这个中共的一把手，如果他同时是军队最高指挥，他从来就是说，如果党不听他的时候，他就拿枪去镇压党；如果要是枪不听党的时候，他就代表党去控制枪。所以，但是习近平把这个明确写入党章，就可以确保他在中国的实际操作中，军队听他指挥。他说他代表党。另一方面，如果党内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年他就拿军队做后盾，开始镇压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反抗。
是，那么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呢？如果说今天很多人说习近平要集中他的权力，确保他的权威的这个集中性和唯一性，不允许他人来分而治之。军队对他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您的看法？那么您对于这个军委主席负责制进入到中共的党章里面，您的分析呢？
我想这个军涛先生刚才讲的是，我也同意他的看法。还有一点我要讲补充一下，最恐怕梗在习近平心中最更重要的、更迫使他一定要把这个列到党章里面去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前任胡锦涛先生，当年是在被所谓的江泽民留下的两位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架空了的。这个情况大家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在当年四川发生地震，胡锦涛先生和温家宝先生根本不能调动军队，这一点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对于军委主席负责制要特别的，虽然过去的宪法里面已经说了，但是现在在党章里再一次强调，所以他对军队是看得非常非常重要。当然这也是中共的一贯的，他的历史传承下来的这个最主要的特点，包括中国的政治传统，军队是最后的说话的那个声音，而谁操控了军队，那么他就是最后的王。这一点我想他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而且他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他完全掌控军队的目的。是不是能够，但是问题是，是不是他这样写进党章以后就是能够完全操控呢？我想这个恐怕还是和你在军队中间的人脉有真正的实际掌控权，包括他们对内心对你的服从和那个听命的程度有多大有关系。这个东西不是说是你改一个两个条文就是可以完全实现的。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探讨的就是在上个周末中国的政府、中国当局呢公布的在十九大上审议通过的新修改的中共党章，其中的内容，那么是不是在为习近平来量身定造？请您谈一谈对于中纪委十九大报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刚才你谈了孙仲才先生对孙仲才的指控，这一点我想他恐怕和这个上一次有关系，就是说过去对孙仲才的指控很严厉，后来第二次中共的官媒又出台来修正了这个指控，弱化了这个指控。现在恐怕他们觉得这个事情不行，就是表示了党内的不同意见存在。他们要把铁板钉钉，把孙仲才这个棺材、这个牢房的这个钉子钉死，让他不自有将来翻身的可能性。所以说他这是有非常严厉的措施，根本没有内容，但是非常严厉的措施来指控孙仲才先生，恐怕和上一次那个弱化那个过去很少见的一个先例有关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也想再来看一看我们有两位网友提到的这个说法。这个署名叫刘汉的这位网友，他说他觉得大家太多虑了，现今的大陆明智已开，不可能再回文革那种事情，领袖的地位需要时间来稳固，普通民众仇官仇富的心理需要缓解，习华丽转身不是不可能的。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相关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陈奎德先生还有王军涛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明晚节目再会。